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夏天要到了，是不是觉得很热啊？光是四月坐在房间里面录这个录音哦，我就已经满身大汗了。不久前呢，花莲大地震，然后现在有很多很辛苦的搜救团队以及可爱的搜救小狗呢，正在搜寻罹难者的尸体。那希望能够顺利找到这些尸体，让这些罹难者的家属呢，能够有一个安全的依归哦。那也希望大家在就地震的这个当下呢，能够捐出善心捐款啦。不管你想要经过什么样的管道，只要你确认这笔款项能够被妥善运用的话，就赶快去捐款。我相信这个大地震呢，有很多灾民还有住户都受害的蛮深的哦。心想对这些罹难者的家属感到遗憾，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安置自己的住所，然后能够恢复原本的生活。也希望大家在这片混乱当中不要再去指责任何人，能够尽快的让一些受害者还有罹难家属能够尽快安定下来哦。因为前阵子有新闻报道，看了其实蛮痛心的。我自己身为一个养猫专户哦，我能够理解那位养猫人士的痛苦啦，毕竟就是自己的小孩嘛。对猫的了解就是，像我们家的猫其实是比较野放型的，我如果在外面设置那种捕捉笼啊，其实它是不吃那一套，因为猫这种东西就是警觉性很高，它只要中一次圈套，它以后就永远都会记得这种东西，所以放那种东西去抓猫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然后猫本身其实是还蛮有求生能力的，我们家的猫曾经遗失在我们家附近大概长达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后来我们在家里附近一个垃圾堆找到它。它其实除了脱水之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当然就是会很担心猫会不会后来会饿死或怎样啊，我觉得这个倒是还好啦，因为我觉得拆除大楼跟空投食物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并行的。有时候看到新闻，就是有些比较不理性的动物人士出来说要打爆电话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有点没有必要。那当然事实是什么那是现场人才知道，有时候媒体会去夸大报道，大家就手下留情啦，有时候去体谅一下这些在焦急的人，我觉得也无可厚非。但是以大局为重的话，当然就是拆除天王星大楼，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拆除的话，很容易会瓦斯气爆啊，地基整个会影响到隔壁栋，隔壁栋的邻居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焦急的，就生怕就是一个没有拆除可能会影响到旁边很多住户嘛，所以这个能够理解啦。这是题外话哦。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什么样的书籍呢？这本书是由一个日本经济学人全正人所写的一本书，它叫做《富者的遗言》。全正人他本身是日本素川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也出了将近有28本书哦。不过这本书《富者的遗言》呢，是他第一本理财小说，所以里头的写法我觉得很像小狗浅浅跟那个我之前在创立这个频道之前所讲的那一本叫做 Philosophy of Money， 这两本书很类似，都非常浅显易懂，然后是透过故事的方式告诉你如何理财，如何改变你对于金钱的一些观念。这本书其实是在讲一个日本的青年呢，他就创业，可是创业失败哦，流落街头还负债3000万。他在路上呢就遇到一个神秘的老人，这个青年呢亲自叙述他是怎么从的银行行员变到一个拥有4家分店的饭团店的老板，从意气风发一直到破产哦，负债3000万的这个故事过程呢，由他跟老人对话去了解金钱的本质是什么，还有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对于金钱的一些错误观念，把它导正为正确的观念哦。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金句呢非常值得记录下来，我个人也觉得看了这本书矫正我一些小小的观念哦。比方说我们都以为我们拥有金钱了，对不对？这本书它就告诉你说，你手上金钱不是来自于你自己哦，你手上的金钱其实是来自于你之外的人哦。怎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青年他在创业过程当中，有一个曾经在他学校跟他是亦敌亦友的同学找他一起创业开饭团店，不过这个所谓的同学呢其实心里打的是别的主意啦。这个同学他当时的身份是用投资顾问的身份来接近后藤的，后藤后来跟这位同学叫做大谷的一起合资创业，那这个大谷还另外介绍了他一个专门做饭团的师傅叫做叶山，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团队，刚开始创立饭团店，一开幕就达成目标业绩，卖180颗饭团。为什么会这么成功？是因为那时候叶山发明了一个奶油饭团哦，在当时是没有做出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开的地段又很好，在同一区没有同样的竞争者哦。当他开始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呢，这个资金是怎么来的？这个资金当时大谷有跟后藤提议说，除了自有资金之外，他希望他能够跟银行做贷款，但是后藤当时不听。后藤在三个人合作的时候，他非常非常坚持一定要用自有资金来挹注，因为他的观念会认为跟银行贷款会产生很多债务问题。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哦，会有一跟故事男主角后藤有一样的一个理财错误观念哦。连我，包括连我也是，我们都会以为跟银行贷款这会造成你人身上的负债。你手上金钱其实是来自于你以外的其他人哦。有钱人最怕的不是没有钱，而是他手上的钱一点一滴的在失去。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后藤做一个错误决定，就是他开店他全部使用自有资金。当他后来店面的生意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他的资金嘎不过来了，他手上没有半点现金了，他又坚持不愿意跟银行贷款，导致他后来在开第四家店的时候，其实已经手上没有半毛可以跟这个市场玩的资金之下呢，他只好被迫跟银行贷了一笔非常大的钱。那他后来贷款这个行为跟他原本创立店的想法又完全大肆相反，可是那时候已经是无法力挽狂潮了，因为他那时候那四家店的饭团营收已经逐渐下降了。其实他书里面有一个观念，不要把贷款看成是很严重的负债。有钱人玩的杠杆是怎么样玩？他其实会去妥善利用这笔负债，当成是我没有钱时我应急的资金，贷款可能需要付银行那笔利息，去当成是我动用这笔资金必须要缴的管理成本。如果你把贷款的运用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思考的话，其实贷款对你来讲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你紧急运用资金的好事。这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金句哦，金钱是反映自身样貌的镜子。还有第二句金句，每个人都有各自有能力支配的金钱额度。你拿到1000万，你只能用1000万的思维去看事情，跟你拿到20亿，你用20亿的思维去看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里面老人刚开始接近这个青年的时候呢，那时候青年身上是只剩20块日币哦，很惨。20块日币现在以通膨的价值来看，应该是除以153变成多少0.000几的美金哦，非常的难用啦。记得我昨天查美金对日币已经153.3了，很夸张哦。好，题外话，后藤那时候呢就看到前面贩卖机卖了奶茶是要30元哦，刚好这个老人接近他，看到他身上没钱嘛，就借了他10块钱。后藤实在急着想要喝热奶茶，他就先投钱投下去，决定要按眼前第一排的那个奶茶，结果那个老人就暗示他说，你要不要再往下看一点。可是后藤呢当下就很玻璃心，他觉得这个老人怎么那么反感，他要买什么东西。那个老人就再补一句，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后藤呢在跟他一番的唇枪舌战之后，才发现老人是好心提醒他，请你把头往下再低一点。 原来在贩卖机的第三排呢，其实才有热奶茶可以喝，可是后藤因为太着急了，所以他就急着想要把第一排冰奶茶买下来，结果老人就跟他讲，你知道吗，我在给你十块钱的时候，你买东西的样子完全可以反映你连30块的日币你都无法掌握好，难怪你会破产。那后藤就很不服气啊，就是说你凭什么，你就是一个陌生人，你凭什么对我的用财方式比手画脚。老人就跟他讲，是不是你认为30块没有什么，所以从你以前开始，你对任何人借钱你都是随口说这才30块，这没什么，我就是想要现在买这些东西，我就是想要大肆挥霍买我需要的东西，有你购买东西的金钱态度可以看得出来你并没有深思熟虑，你是那种手上只要一拿到钱你就会立刻想要消费的人，所以由这点看你就是一个破产也不意外的人。老人就跟他讲，其实当下你还有其他两种选择，一个就是你刚刚做的决定，你买冰奶茶，第二个是你低下头来仔细思考，看看你眼前的东西，哪一个东西是你想要买的，就是热奶茶嘛，可是他在第三排，那时候他太心急没有看到。或是第二个选择，其实在不远处走路5分钟的地方有一个超市，他的奶茶只卖20块，而且是热的。大家由这个故事听到一些端倪也没有？就像我们一般人在做消费的时候，你手上拿到钱，你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我是一个比较保守投资人，我拿到我的薪水，虽然我的薪水不高，不过我从我开始出社会赚钱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习惯要把我的薪水1/3存到投资账户里面。那我也是靠这个习惯来去买我人生第一个房子，虽然我买房子的时间非常晚，我完全一毛钱都没有跟我父母拿，我就是头期款我就自己付，然后当然我现在也是承受苦痛啊，我现在在付房贷当中，我相信以我这样子的理财方式还是可以慢慢的还掉我剩下的房贷啦。有些人就会像后藤一样哦，手上有钱就想花掉，他没有去想我这笔钱，我如果再仔细思考，我手上想要买的这个东西，它是对我来讲是有价值的吗？它是我需要的东西，还是它是我想要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乐透大奖的人过2-3年就破产，甚至妻离子散哦，过得很凄惨，有的人甚至自杀，有的人甚至变流浪汉，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明明中了那么多钱，你可以退休了，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怎么还会搞到破产？那是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掌握金钱能力完全不一样，也就是我刚刚讲第三个金句，每个人对于自身掌握金钱能力不一样。也有一种中奖的得主，他在书里面有讲，就是曾经在加拿大还是哪个地方哦，有一户人家他中了将近台币10亿，结果那个加拿大的中奖人呢，他毫不犹豫，他把这10亿全部捐出去做善款。后藤那时候听到老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是白痴吗？你手上有10亿，你竟然把10亿捐出去。老人却跟他讲，这个人做的决定非常好，因为这户家庭呢，他们以前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多钱，他们以前顶多出门就是花个100-200块在吃东西，突然来了1笔10亿，他们不知道怎么解决，而他们深知自己没有那个能力去处理这10亿，他们有可能会乱花钱，他们宁可就想说，好，那我把这10亿捐出去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让值得使用这10亿的人去运用这个金钱来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反而是那些中乐透大奖人，可能拿到10亿了，他去买房子买车子，辞掉工作了，就无所事事的每天买该买的东西，然后有时候听谁的建议就去借钱，然后听谁的建议就去投资，反而输了一败涂地。为什么？因为他们把手上金钱拿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需要的东西。再来，他们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操控金钱，所以他们当然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太高估自己对于金钱管控能力了。在市面上或是我们在网络 IG 好了，我们有看到很多投资顾问，老人就很讽刺的讲一句说，我跟你说，这市面上所有的投资顾问没有一个人是真的有钱的。他讲这句话我蛮惊讶的，我们其实还蛮常去银行会去询问那些理财顾问啊，或是我们会在网络上面会看到很多专家，有没有？他们就是在 IG 上面的标题写着我是投资顾问，然后我可以帮你做理财规划等等等的，你们都会以为这种人肯定很有钱，对不对？ 可是老人讲了一个很关键的话，他说这些人呢，他们来找你，让你去对他们做咨询，他们顶多可以给你投资方法，或是告诉你你要投资什么工具。可是事实上，很多投资顾问是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些金钱的，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方法，可是搞不好他们自己是对于使用金钱上面是非常笨拙的。很多人就是拿了自己的钱就跑去找这些专家，可事实上这些专家他们也不是什么专家，他们就是给你一些咨询顾问，告诉你这个钱怎么用比较好，怎么用比较好跟你实际是不是能赚到钱，那个还是有差距的。或许有点偏颇，因为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投资顾问，他的确也是在股海当中或是在金钱市场当中赚到很多很多钱。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一些人，他如果理财的方式非常好的话，他懂得使用金钱，懂得用他的格局去运用这些金钱，他不是理财顾问，他也是赚了很多。举例来讲，我们台湾很有名的嘛，吴淡如嘛，虞美人，他们哪个不是千万富婆，哪个不是亿万富婆？他们是理财顾问吗？不是。可是他们知道怎么使用钱，让自己不是只有单纯的主持人，或者不是只有写书而已嘛，他们懂得用一些方法去让钱越来越大嘛。这本书我真的讲了很多很多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金句哦，听起来都蛮受用的。 Holt 呢，他是怎么在开饭团店的过程当中逐渐理解到说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有对于市场的趋势的错估。他从一刚开始就非常相信他的能力能够靠这个饭团能够开四家分店，但实际上他膨胀过度了，他也太错估这市场对于这样子的消费性产品容易疲乏的速度了。有一阵子台湾有在流行开甜甜圈店嘛，蛋挞店也是一下子就泡沫化了，就是这样的原因。那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了，负债累累，这也是能够预期得到的事情。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个金钱观念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在这里面这本书可以给你有一些醍醐灌顶。它不是那种就是会讲很多经济学论的一本书，如果要学一些很深的东西，你可以去看他其他书，但这本书他是在调整你的金钱观念。今天大概就讲这本书讲到这边了。不知道大家最近看了一出很热的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了吗？其实我原本是不太想看这出台剧的，必须要讲我不是林依晨的粉丝，我从以前对于林依晨的演技打一个大问号。各位林依晨的粉丝不要在底下攻击我好吗？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林依晨给我的感觉一直以来她就是恶作剧之吻嘛。然后还有以前我有看过一出你可能不够爱我那一出，就是她跟那个陈柏霖演的那一出，那一出是蛮好看的，她是演的蛮好的，可是她给我感觉就是一直跳脱不出偶像剧的那种演法。包含这次在看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点犹豫要不要打开来看，因为我身边很多女生都看了，然后都一直跟我讲说、哦、就是那个徐玉婷编剧真的是写得很好哦，然后到处都是金句。昨天就想说好吧，无聊来看吧，虽然我不是非常喜欢追剧的人，我追剧就是追得非常慢的那一种。结果我昨天看了第一集以后，第一集是以那林依晨演的角色何庆芬的那个视角去讲她跟她老公的故事嘛，还有她身为一个家庭主妇为什么每天营营碌碌日复一日像机器人，然后很枯燥乏味。因此她就忽然想起了她老公的前女友的脸书，她点进去看哦，她就发现说哦，为什么人家过得这么精彩，然后她的人生就好像一滩死水一样。还有一个非常 picky 的婆婆，处处在暗示她这个妈妈做不好哦。其实我觉得林依晨在第一集其实是表现的比她以前在偶像剧的表现还要好一点，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出她演技上面有一点点小小让我觉得小尴尬。可能是她的长相就是比较年轻，所以她演一个妈妈的角色，而且有这么大的儿子，我感觉好像有一点小小落差哦。倒是她老公贺军翔演的那个何瑞芝表现的挺好的，真的是很像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包含连头发都白了啊，然后还有他回到家跟老婆互动的态度啊，反正就是演的也很活灵活现哦。 是让我最感叹的是第二集，因为第二集就是在何瑞芝前女友的故事嘛，她叫 Rebecca， Rebecca 是由徐伟宁演的，另外那个柯震东演的那个角色是那个徐伟宁下面的一个员工，然后也是他小跟班，时常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去吃饭那一种。徐伟宁这一集呢，我看了是真的蛮感叹的，满满的回忆都回来了。我那时候在看之前，就有好多我的女生朋友就跑来跟我说：“欸，姐，你快去看那一出，那个 Rebecca 的故事根本就是抄你的人生故事哦。”欸，没错，我的故事就跟这个故事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差在说我跟那位那个简庆芬小姐哦，不是同事之外，其他故事完全雷同。我也曾经就跟我前男朋友也交往非常久的时间，然后中间来个拦路虎的故事啦，对对对对，这个我也不方便在我节目上面多说，我很祝福他们，然后我也现在早就把那过去难过的那种感觉放下来了。 Rebecca 演的故事真的是好活灵活现哦，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单身女性哦，尤其是快要40岁啦，或是任何大龄单身女子的心声。尤其是在中间有一段是 Rebecca 的员工叫做四维嘛，她因为她男朋友关系，她男朋友一直觉得她整日沉浸在工作当中都没有时间互相陪伴，她就叫她女朋友要辞职嘛，所以 Rebecca 身为老板呢，就也只好就是硬着头皮接她的工作。她无意中得知呢，原来她的员工还有她身边所有的人都把她当成负面教材，只因为他一个人的单身日子看起来实在是太可怜了。他员工就跟他讲说：“欸，我真的不好意思跟你讲这些哦，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美丽又坚强又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工作能力又很好，对员工又很好，可是你总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做事，一个人扛下所有，我们在旁边看都觉得你很可怜。”Rebecca 就觉得靠腰了，我怎么变成负面教材哦，明明就这么努力，然后我还变负面教材。然后去吃个饭呢，也被餐厅歧视单身嘛，就是他原本坐在那边，然后餐厅就跟他讲说公司规定单身的人就要坐吧台。不过我看到这个我真的要讲一下哦，就是台湾餐厅目前都还蛮进步的，说真的现在尊重单身者的餐厅越来越多了。我有时候一个人去吃火锅啊，或是一个人去吃烧烤，他们也会给我四人座的座位，欸，所以我觉得这点编剧还是不够了解台湾社会哦。我觉得也是编剧要刻意凸显单身者在外面吃饭的尴尬啦，毕竟对于一些餐厅来讲翻桌率很重要嘛，所以只有你一个人坐在四人座位置或者坐在两人座位置，难免对这个餐厅来讲是好像如果到时候又来了两人情侣或是三人家庭的那一种，那你一个人占两个人位置对餐厅生意不好吗？反正那当下呢， Rebecca 就觉得自己被歧视，她就心中冒出很多话很想跟这个员工讲。对那一段的那个拍摄手法，我觉得真的就是哇，对，比如说如果有人敢这样子歧视我这个单身者，对我说叫我移到别的位置这种话的话，我的确是会说那些话。可是我要反驳一点，关于就是他员工还有他身边人对于贝卡这样单身大龄女子的想法，我认为是他们自己觉得。从我上次分手到现在，我已经单身了第5年了，这5年当中当然中间有约会一些对象啦，就是有点像柯震东那种小鲜肉，有没有？可是因为这样的对象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比较没有肩膀的，我必须要这样讲，经济能力上面跟不上我们之外，在讲话的深度层次上面可能有差一截，人生历练有差一截，下意识我们这些大龄女子会对这些比较年轻的男生会抱持着一种哦，做朋友心态就好，比较坏一点可能就是玩玩心态啊。可是至少因为我都是很诚挚的交朋友，所以我倒是没有对我身边一些年轻的追求者有那种玩玩心态，可是就真的就是只能当朋友。其实我们并没有像你们说的那么惨，这出剧把他演的那么惨，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呈现一种世人对于单身女子的那种错误观念。事实上我们过得还蛮好的，虽然我过去曾经有想要跟我前男朋友结婚，那可能他有当时有些考量就不想娶我嘛，我现在想一想其实我还蛮 lucky 的，还好我不用当简庆芬。看第一集的时候跟我看第二集的时候那种压迫感是完全不一样，单身有我们自己的压力，比方说账户只剩60几万了，他要缴房租又要缴什么什么什么的，身上一堆债，他只能靠他自己跟努力。那如果你有一个小家庭的话，你的老公会跟你一起努力，这样子的窘境我也有，
我的账户简直是数字差不多。
身边所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要存到1800万、2000万，你才可以退休。可是我们账户就是只有60几万、70几万，你要我们怎么存到1800万？就很焦虑啊，这种压力是跟减轻分的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看完这出戏，我会觉得徐玉婷导演真的把这两种不同的女人的生活压力都刻画得非常的真实。我实在是觉得这出戏的确啦，我应该早点看的，我不应该因为我不太喜欢林依晨的关系而不去看这出戏。其实我看完是觉得蛮感动的，就是终于有人把我们大龄女子单身的那种内心话演出来了。可是我要说的是，我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可怜，没有像瑞贝卡那么可怜。怎么看到前男友还就是跪下来之后，然后就在那边哭说很痛很痛？没有，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希望那个人不要听到啊。但是我必须要讲说，如果我看到你的小孩在我的溜冰场出现，然后你在那边出现假装没看到我的话，我一定会骂你三字经，而且我会把你小朋友的水瓶踢在地上，然后或是把它藏起来，或是直接把水往你小朋友裤裆浇。对，我对你的怨恨还是有，可是我是祝福你们婚姻的，我很高兴有人可以帮我去当那个减庆分。对，我就是那么的没水准，就那么幼稚，对，对不起。所以我觉得他对于前男朋友的那个状况是跟我的状况完全不一样。有人说这出剧很像在讲那个张爱玲的白玫瑰与红玫瑰，我觉得倒是没有那么的悲情啦，因为你知道白玫瑰跟红玫瑰在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里面呢，其实这两个女生都是男主角的最爱。在我本人思想故事里面呢，我是那个被抛弃的，所以我并不是我前男友的红玫瑰，我是我前男友心头的一抹蚊子血。欸，这句话可是从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出来的哦，大家可以去看，他想要抹也抹不掉，但是又觉得我很讨厌这样子。我自己自嘲啦，我并不怕他很讨厌我怎样，这都早就过去了。当然每个人爱情状况不一样，像 Rebecca 她在里面，因为她其实是心里是蛮在意她前男友，然后她也很怀念她前男友对她好，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看到前男友心情激动的状况哦。如果是我的话，我是真的是大骂跟完全不会理他们，甚至封锁。在中间有一幕 Rebecca 看到简庆芬来看我的东西，然后她在犹豫要不要加对方好友，我的话我直接把画面关掉，我不会去查简庆芬的任何资料，我只会在心里嘲笑他，看你也变成黄脸婆了。我这出剧里面有讲一句话，如果你选择单身，孤单是你唯一要忍受的事情。对，一点错都没有，我自己也承认是这样。我们过了40几岁以后，我真的觉得孤单是唯一的缺点，其他来讲我真的觉得单身没有任何缺点， No zero。 我不是在鼓励大家要变单身，或者鼓励大家不要去结婚，我不是。如果你是一个已经想清楚你要结婚，然后也想清楚你结婚之后会发生什么光怪陆奇的事情，然后你还是决心决意要进入婚姻，然后你要决心的跟你所相爱的人一起结婚，我完全 totally fine， 双手举赞成，再给你加个仙女棒帮你庆祝一下。我也是会因为孤单，然后会像 Rebecca 一样，会有一点点会想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 Rebecca 中间好像有跟一个已婚男生在一起啊。说真的，我本身也有遇到类似的诱惑，可是我是一个道德标准蛮高的人，我有点精神洁癖，所以即使有这样机会，我也曾经就是说了很多次 no。 可是我不可否认的确是会孤单，比方来讲我以前非常 enjoy 一个人的旅游，可是近期来我一个人旅游就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那就少了那个人嘛，少了有一个人跟你分享美景美食。我不否认像 Rebecca 这样的女生，她人生最完美的方式应该是她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相伴一生的对象，但这对象是必须要不束缚她自由，还有不束缚她的工作，并且能够接受她强硬个性的对象啊。看完这出以后，心里满满的回忆又回来了。但是 anyway， 我祝福你们哦，简庆芬跟何瑞芝。我觉得你们棒棒的，你们能够找到彼此，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啦。推荐 这部好戏，我觉得真的蛮好看的。最近啊，就黄子佼的事大幅在报道，然后还有那个童声的事情。我要说，其实我看完这两个 新闻故事，我真的很想要追我以前的一些就是男性朋友，因为他们很喜欢替男生找借口。基本上中间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在指责被害者的很多人都是男性，然后这些男性一致的言论都说，你为什么要拖到20年后才说，你为什么不能就是当场反击他。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德州妈妈最近释出的那个就是黄子佼在找那个模特儿的那个音频，如果你听完音频之后你再来嘴这些女生吧。我听完音频之后，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第一个我不会去怀疑她的正当性，我会真的以为是我是为了艺术牺牲。尤其是现在也是很多电影，比如说像色戒那样子的电影，它会需要女演员去牺牲色相然后来去成就整部电影。那黄子佼在当时的形象是很良好的，而且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在当时是这样，他的确有一些展览，所以很多无知的少女，尤其17、18岁或是未成年少女，他们为了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想要变有名嘛，变明星嘛，他可能觉得哦，黄子佼已经在艺界已经混很久了，他毕竟是一个可以沾网他艺人嘛，所以很多女生会相信，即使心里觉得怪怪，也会觉得好像是为了艺术牺牲。再来呢，这些女生如果已经被他在现场已经脱衣服了，然后指尖了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他不反击？我想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常就在捷运上面遇到有人偷摸我屁股或怎么样，当下气氛是如果你大声尖叫，我们女生后续会想的是会遇到很多麻烦事，比方说对方手上是不是会有刀啊，对方手上是有一些武器可以攻击我们，或是对方看起来就比我们大只，所以有可能我这样做我立刻反击他，有可能我会被揍扁。很多女生是因为为了安全考量，所以不想要现场去反击他，而是顺着对方的动作而去做这件事情，但是那个内心的伤害是相当的大的。我当下被摸屁股的时候，我当然也是很想要把对方的手抓住然后给他过肩摔，问题是对方很大只，等一下要去学校了，我快要迟到了，那我要不要为了这个男生然后我去警察局，然后我一整天学校找不到我，然后妈妈也找不到我，然后让全世界担心我。当下我想的决定是好吧，那我就放过他嘛，我就忍耐然后我就去学校。长大我现在不会，可是在那个年纪的女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而且从小就也没有人告诉我们遇到这样的人要怎么保护自己。在欧美国家他们会去训练儿童，如果有陌生人接近的话你该要怎么处理，台湾其实对这方面的教育是非常少的，父母也会觉得台湾很安全啊，你应该没有什么需要被教育的吧，大家是对于彼此是放心的状态，所以没有相关的法律或是有任何父母是从小就教导我们这些事情。那我们都是怎么去学习，可能是透过这样的事件或是透过身边有人发生这样的事情，老师教我们去怎么反应。偏偏有些老师他教导的方式也是很消极的，比方说在学校遇到同学霸凌，很多老师是不想要去解决这些事情的，他都叫当事者要忍一忍。有的老师比较积极，他可能会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可能最上层就用一些比较邪恶力量或是有一些背后势力把他压下来。黄子佼这件事情也是一样啊，整个演艺圈的强大力量让这些受害者的女艺人或是陌生的女模或是一些未成年少女，他们不敢吭声，因为一吭声的话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未来的前途。这件事情其实在 Me Too 的时候也有很明显呈现出来，比如说像陈建忠跟大雅，我非常佩服大雅，我已经在我的节目上面讲过很多次了，他是愿意为自己出来发声，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他愿意为自己出来发声的时候，身边所有的男性甚至是女性都在指责他，指责他不肯息事宁人，然后自扫门前雪，该出来一起帮他的女生却选择安静了，会跟自己工作有关啊，会跟自己的前途有关啊，因为怕麻烦觉得算了啦，都过去了我也不想再计较了，反正我就不要理这个人就好了嘛，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啊，自扫门前雪心态，甚至是有一种别人家孩子死不完心态嘛，这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给他支持，要啊，但是你就会看到这个女生她花了很多时间在打官司什么的，台湾的法律为什么要让这些未成年的受害者，还有让女性甚至好，我说可能有少数的男性也有受到性侵害哦，好，这些受害者呢要经历这么漫长的法律过程才能得到我们该有的权利呢，这是一个蛮值得去探讨的事情，台湾的立法委员能不能尽快去拟定相关的法案，能不能不要在台湾这个地方有这些网站的出现，有这样子的机制可以让人去犯罪， 创意私房的犯罪手法非常令人发指。黄子佼他拥有高级会员这件事情让人家觉得非常生气，因为高级会员他是可以去指使里面的人去拍一些他指定想要看的内容嘛。黄子佼无疑是犯罪没有错，他根本是毋庸置疑的犯罪，但他根本不用替他加油。统神这件事情就更好笑，统神从以前到现在的开台言论他就是一个红药丸，我不能说他一定有去看那些红药丸的影片或怎样，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就是红药丸言论，这样的言论其实在任何一个欧美国家都会被封杀。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还是有一些支持他的民众在底下说大家不要假道学，不要把道德放在制高点。这件事情无关乎道德制高点，而是你本身就是失言了，你要道歉。作为一个成熟大人连道歉都不会，东扯吴尊西扯苗博雅，然后又在那边找那个什么徐巧芯，徐巧芯又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啊。各位，你身为一个男生你就好好道歉嘛，你就说句对不起，说你失言了，说你无知，你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代言嘛。一个大男人你活到这个年纪了，然后你还要在你的直播节目上面骂你妈妈，骂你老婆，骂任何人，怪天怪地，什么事情全部都怪所有人，就你没事，就你没罪。一个男人不要把自己搞得跟笑话一样，真的。他之前还在他频道说大家不可以骂他，不可以怎样怎样子，不然他就一个一个告。欸，先生你要告什么？你是做错事的人，你是说错话的人，你说句对不起。这很简单，任何一个成人做错事就是对不起，没有别的，你就是对不起。这种人他的问题就在哪里，他自尊心太高了，他高到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去质疑他的任何一个言论。只要有人说话就一定有人反对，只要你说出来的话已经影响到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该表现出来的，就是你会去影响人家说出来的话，你就应该为你自己的行为道歉。尤其他的频道有这么多未成年人在看，那你说的这些话你会去影响那些人去思考这个社会观价值。这个现象在台湾真的猖獗的很厉害，包含一些 YouTube 频道前面前几名啊，很多很多都是言论上面，我真的是听了觉得很刺耳，所以我现在都是不想再去订阅这些人，我直接封锁这些人，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我的版面很清净，我不想要再听这些有的没有的。可是我同时也会觉得很悲哀的是，台湾的性别平等其实做得还不够，还有一条很长路要走。我们放任这么多的男性在那样的平台用犯罪手法去取得未成年少男少女的影片，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的状况之下，会觉得那些整天一直在说女生很不公平，女生拥有优势，然后女生拥有很多好处的那些人讲的话真的是蛮 bullshit。 你到底要不要看一看现在的状况，其实是很多就是在台湾在法律上面是完全没有站在女性这一方，是真的没有，包含连捉奸啊，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外遇啊，是多都是男性外遇居多。那当然女性也是有啦，以数据上面来讲其实调得出来的有绝大部分是男性在加害于女性，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痛心的。并不想要在我频道去激化这样的性别言论，这一切我自己扛，这是我自己个人意见好吗？呼吁立法单位真的赶快去对于未成年还有儿少法的加重刑罚这方面一定要做到，比如说化学去世那些东西真的是可以去引进，只是因为台湾是一个过度民主的国家，就是我们是放任各种的言论处于灰色地带，这点是让人家觉得很悲哀。犯罪就是犯罪，然后还有人会去做二度三度解读。你去看就是黄子佼那个经纪人陈先生，他在他板上的言论我简直就是看不下去，看了就是握拳头非常生气。我跟我朋友艾琳两个人看到他的言论还有看到同声言论，我们真的是看了很心痛，看了觉得很可悲。可悲的就是觉得为台湾还有人支持这些人，为什么有人去支持这样子去影响我们下一代的言论的人。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我这一集说的一些议题啦， 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我不介意，但不要做人身攻击，这是我个人意见想法，就是希望这个案子能够早日的抵定下来，能给大众有一个清楚的交代。如果连黄子佼都不能坐牢的话，我真的是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法律已经不能相信了，有点沉重啊。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别本书。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音频话，请在频道上方按关注订阅，或是在底下的赞助连结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哦，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